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美好一天一天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物质丰富的一个国家，让我们能够无忧无虑。我们都不能够将这一切所有的当作理所当然，我们只能够谦卑来到你面前，知道这一切都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是不配得这一切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与过犯，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你那里来的爱，能够来爱你，因为这就是你创造我们的目的。也愿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能够了解到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在我们四周围的人的这个所要付出所要有的，又求主你继续的感动带领我们。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个经文相信我们很熟悉啊，也许我们都会背了哈。我们试试看背一遍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常常读的一段经文。这我也曾经讲过，这段经文我不了解耶稣基督是道路的意思是什么哈，直到在好几年前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才了解到耶稣基督是道路的这个意思。也从那一段经文的前文跟后文啊，上文跟下文哈，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呢，都在强调什么呢？强调我们对神的爱，也强调我们对要彼此的相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其实呢，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主是爱，是真理，还有生命的源头的时候，其实这三方面的观念哈，都是贯彻在圣经的许多好几本书里面，还有一些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来思想哈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组合嘛，对吗？你想到假如我们只是有这个知识哈，一些真理的认知，或者是对一些知识一些技能的这些认知，或者是能够实行出来，是能够应用出来，但是却没有爱的话呢，其实是对人的伤害哈。就 有一个姐妹，她到某一个国家去嘛，她旅行的时候，那么她在之前太劳累，那么患病，然后送去医院，医院就说，哇，你可能脑有问题啊，要去做扫描，还有你的心脏也是好像有问题，要去扫描，做跟种种的扫描就对了。所以他说，哪里，我一直都很健康的。然后他就去饭店睡一个觉，然后睡了休息了一天，完全好了，没有事情。因为太过劳累，所以 他也是常常练那个保健操的，60多岁70岁。然后他其实你看到医院哦，因为什么有的医院他们要请打手哈，还不是打手，他们叫保镖了哈，保镖。为什么？因为医生用他的专业就是医死人呐、不是不单是把没有把那个人医好，而且还拖延那个时间，拖延那个疗程，要做很多的这些测试哈，来赚多一点钱。好，变成没有那个医德，好，你可以看到吗？所以为什么医生要请保镖？就是因为家属会来打那个医生，所以家属还没有打医生之前，先被那个保镖给打了。所以你觉得很荒谬啊，这些事情真的真的很荒谬。所以你可以拥有很高的知识啊，医生啊，但是却医死人，或者是没有医德。好，所以有高的知识，有这个能力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假如没有爱的话呢，其实也是没有用。反而呢伤害更大，因为假如是越高的权柄，好像举个例子，贪污啊，或者是发动战争啊，这些对人的伤害更是 生命的伤害更是无数。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看见呢， 在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构成的部分呢，其实呢是很奇妙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爱，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一到八节。从哪里可以看得出耶稣基督讲的在这里是爱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节那里说，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他的门徒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掐这个麦穗来吃，那法利赛人呢说，你和门徒做了不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然后耶稣基督的回答说呢，那么他说在律法上记着，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说，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啊，这里有一人，那个是谁呢？那位就是耶稣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你看见吗？耶稣基督在那里讲了，有一个人比那个殿更大，其实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是那个安息日的主。上帝讲到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就让我们看见他是谁呢？他就是那位爱的源头。在马太福音啊，当然同一段的经文里面啊，那法利赛人就讨论怎么样来除灭耶稣啊。你想想看，他们在安息日，在本来是要救命啊，变成害命。耶稣基督说，在安息日救命还是害命呢？当然是救命啊。但是你看到法利赛人却在安息日要去害命啊，所以你看见啊。这个一个矛盾的地方，在同样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那里说，那你说呢？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然后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淫乱就是讲到嘴巴爱主，其实呢是爱自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个是谁呢？那个还是讲到耶稣基督本身啊。所以他是那位什么呢？生命的主。好，看到刚才是耶稣基督是爱的主，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耶稣基督这节形容比约拿更大是什么？他在鱼里面象征人子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是生命的主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奇怪的一点这一点耶稣基督讲了。然后接下去你看到耶稣基督也讲了第四十二节呢，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郎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个是谁呢？还是讲了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所罗门是最聪明的这个君王啊？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是以前的人没有，以后的人也没有啊。所以他是最聪明的，上帝赐给他智慧。但是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那位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那位赐智慧赐真理的源头。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用他比殿更大，他比约拿更大，他比所罗门更大。你看到这三个更大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那位爱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还有真理的源头。但是你再仔细去看这两个人后面两个人物你看到法利赛人在那个时候是要他没有爱他们要打算要除灭耶稣基督但是你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约拿跟所罗门，他们其实有没有爱呢？你看他们的这个他们所做的当然所罗门后来有悔改。你看到约拿当时他向谁传悔改的信息？向尼尼微人。他很不愿意去，他很不愿意去就逃跑。逃跑了之后就被大鱼吞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但是后来三天三夜之后， 能够还活着、啊、被大鱼吐出来、啊、所以他就去向尼尼微人传。他本来是要走三天的路，但是他走了一天呢，全城的尼尼微人都悔改了，所以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啊、有没有人一个人传福音给别人啊、我们、他去传了，但是他不希望他悔改，有没有？没有啊、哦，通常是你传福音，希望人家悔改。那这约拿去传上帝的话，却不希望他们悔改，而且还很气啊、哦，然后坐在城门外啊，还看，然后看这些尼尼微人几十天之后会怎么样。哦、所以你看到这个先知，他有这个耶稣基督用他来做这个生命的、代表、啊、但是呢他却没有那个爱，他却希望那些尼尼微人呢早死早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敌人、哦、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他不希望，最不希望看到他们悔改，也不希望他们、就是希望他们早一点 被杀死，全部被灭掉。但是你看到他没有那个爱，你看到所罗门王，虽然他的名字、哦、他的名字所罗门、哦、是为上帝所爱，为被上帝所爱，但是你看到他开始是有敬畏上帝，他有很大的智慧，上帝赐给他，但是后来呢，他除了娶法老的女儿为妻之外，他还有娶多少个妻子？当然不是妻子了，嫔还有妃、哦、多少个呢？1000个、哦、加起来差不多1001个。他后来他的心呢也被什么呢、就是影响了，被他的嫔妃影响了，他没有去敬拜神了，他立了很多的其他的神，他的心呢已经不再爱神了。但是感谢神，就是传道书里面呢写出他对这个、生命的这些、反应，我们看也看见呢，他的确呢也到最后呢也有向上帝悔改、哦、啊，他有向上帝悔改。但是你看他的一生大部多数的时间里面，他对上帝没有那个爱，所以你看见很奇妙的一点、哦、神给我们看见这些、耶稣给基督给我们看见这些例子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呢，我们就算没有很大的生命能力，我们就算是没有很大的这些智慧、哦、但是假如我们生命中有对上帝有那个很大的爱、哦、也是上帝所喜悦。所以我们的老一辈的弟兄姐妹，我发觉到他们是特别什么呢？很有爱心、哦、特别是啊，你吃饱了没有，你好，他那都是这样很关怀的、哦、那些孙子啊，孙子也是，他孙子不会说哎，爷爷奶奶你吃饱了没有啊，很少了通常是老人家向孙子问的比较多，孙子好像很少向老人家、哎、你好不好，你会很比较少看见、啊、不是说没有了，比较少了、啊、所以通常是老人家比较关心小的，小的都是比较被动的、哦、怎么样，这样就不会学习去反，因为人生的经历不是很多嘛，对不对、哦、你在教会碰到、陌生的人呢，这些年轻人看到好像是外星人这样、哦、这老人家通常是、哦哎、都在这回笑，通常是这样啦，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习啊，年轻人在看到陌生人来的时候啊，跟他微笑啊，打个招呼、啊、这个是可以学习哈，不要看到好像外星人这样看不顺眼啊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啊，在组里面。好，刚才我在做德式，因为我迟到，做德式来的时候，一个德式师傅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很多就是对政府不满，很多、啊、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他说好像我的这个年纪的一代、啊、就比较少，可能老一辈的、啊可能就更加少，也许老一辈的也有更对政府不满。但是你看到最近香港占中的行动，很多都是什么呢？学生、啊、大学生，很多都是大学生。所以你会看见、都是、你看到很少老一辈的，很少了，不是说没有了、啊、很少老一辈。为什么？因为老一辈他们经历了香港那些动荡的年代的时候、啊、他们会深深的体会到只要有饭吃，有个地方住， 其实就是有能够温饱的话呢，其实就是很大的福气，很大的福气。当然这个师父也说，在那里的根本就买不起房子啊，真的是做了，他等了他的家亲人的在香港那边嫁去香港，等了12年才等到政府的屋子。我们这边以前等了要差不多5年哈，很久的时间，但是他等了10多年，所以一直都在租房子。而且他们买的也不是叫做三房式啊，但是他们买的那个三房式啊，其实是等于我们这里的一房半厅的大小而已。然后他没有那个墙壁的，只是用那个隔板做那个分隔那个房间那一类，所以叫三房式。但是真正来讲啊，是我们这边的差不多等于我们这边的一房半厅的那样的大小。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很多时候对政府不满，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能够，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不会体会到，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能够得到这些成就哈，都是得来不易。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学习来向神感恩，向神感谢。因为呢，这就假如不是有这个执政党铲除这个贪污的话，新加坡今天啊，可能也跟其他的国家一样，也是充满了贪污，充满了滥权啊等等啊，所以民不聊生啊。你看看周围的国家了，就知道了。我们去其他国家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一些印度啊，或者其他国家，你看他们的生活的条件那么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给我们这是美好的恩典哦。所以让我们学习去能够感谢，因为呢，我们其实呢来到这世间呢是不配得这一切，但是呢，神又使我们呢能够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并且呢也愿意呢将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刚才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也是我们面对许多这些异端啊，许多这些别的教导的时候呢，说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唯一的道路。其实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他就是唯一的道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道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也就是整本圣经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又要爱人如己。其实这就是整个贯彻圣经的一个原则。好，当我们在思想这个原则，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前面啊，后面的部分都是讲到，你们若遵15章第10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第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凡你们若遵行我的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啊。所以看见这三方面呢，不单是在这个这段经文里面出现，这三方面呢也在其他经文在马太福音17章第1节这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时候有谁在那边呢？有摩西在那边，还有谁呢？有以利亚先知在那边。摩西和以利亚都已经去世了，他们都已经死了不是，以利亚没有以利亚是被活活的提到天上去他是被活生生的提到天上，他没有死，没有经历过死我讲错对不起。然后摩西呢，他死了但是摩西跟以利亚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跟他在一起谈论。今天你看到摩西他代表了什么呢？他其实代表了真理传的律法，神所显示的真理。那以利亚呢，他是先知，是代表什么呢？他行过很多神的神迹，也行过很多的这个大能你看到这两方面的这个然后上帝怎么样对这个上帝怎么样在云彩里面呢对门徒讲话呢？在马太福音17章第5节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看到吗？这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爱的源头，这边有真理的这个代表，有这个生命的代表，但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爱的源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看到很奇妙，这是 三方面的这个教导。不但是这样，在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六节那里说，当天浪子他花尽一切所有的，然后他就他甚至在喂猪的时候呢，他恨不得饿到一个地步，就是想要吃猪所吃的食物。他就第十五章十七节那里就醒悟过来，他说他醒悟过来啊，他在那回想到了，想到了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他向父亲有的一种的爱的表现。然后呢，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真实的把这样的悔改，这样的爱呢，付诸于他的行动，继续来服侍他的父亲。所以看见他回想，他悔改，还有他回转，这也是另外一个三方面的，这里回想、悔改、回转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那说父爱子，上帝爱他的儿，将自己所做的指给他看，把一切的这些认知交给儿子，还要将这些比这些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人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也是讲到上帝爱，然后呢，上帝也指示教导这些真理，上帝也使人复活啊。也是这三方面。然后第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二那里也说，你们查考圣经啊，这对真理的认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这个是生活，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知道吗？他们要寻求圣经真理，他们也以为里面有生命，但是他们没有对上帝的爱。可以看见。好，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啊，在约翰一书。其实约翰一书里面呢，其实也包含了这三方面的主题，也是讲了耶稣基督是光，就是那个真理的源头啊。光就是光，照亮一切，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情。耶稣基督也是爱，他是爱的源头。那耶稣基督呢，也是生命，他也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其实约翰一书就包含了这三方面的真理。其中一个我们看，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说，因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十七节那里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早上我在主日学有提到就是箴言里面有讲到九章十节那里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我曾经就是在找智慧的开端那么智慧的总结是什么我就找来找去，箴言一直找不到，没有讲智慧的总结然后又可能有讲到一些但是没有很明显就是智慧在十字路口呼吁说，你们要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听见我的拥有我的就有生命。这可能有一些不大明显的这个表达，但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表达其实就是在约翰一书四章第十八节那里说什么，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教授我们什么呢？我们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是一切的开始，我们对神的关系的开始。敬畏上帝没有错，没有问题，但是这样够不够呢？其实不够，你只是怕警察啊，够吗？不够啊。你过马路的时候看有没有警察，交通警察过马路，这表示你要非法过那个马路，没有等那个绿人出现你就过马路，看有没有警察。当你在看警察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呢？你准备犯法了，对吧？你准备要犯法，要以身试法，要过马路，没有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守法。在你看一下警察的，没有警察啊，这样过去。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准备要犯法。其实，假如你是守法的人，你需要看警察吗？需要怕警察吗？不需要嘛，对不对？你怕警察有没有错呢？其实怕警察本身没有错啊，就是怕警察是还不够啊，只是我们更要什么？爱警察，不是？当然我们叫爱守法哈，我们愿意爱遵行那个法律，因为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所以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律法，我们爱遵行神的律法哈，这个就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你当你在有爱的时候呢，你就很愿意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哈。对不对啊？在谈婚论嫁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啊，男朋友通常是哇，女朋友买很多东西都愿意去拿哈，对不对？哇，多重都很愿意去拿哈。但是去巴沙跟妈妈买菜却不愿意啊。通常是这样啊，去到巴沙去买菜不愿意跟女朋友拿很多的东西啊，没有问题了。通常是这样啊，开玩笑。所以当你看到有那个爱的时候，你很愿意去就是放下你自己啊，这是真的。当我们有对上帝有那个爱的时候呢，我们很愿意的来遵行上帝所要我们行的。但是我们没有对上帝有那个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大的什么呢？负担。很大的负担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其实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去对他有那个爱，要有他那个爱的关系。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那里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就是光，在他里面就没有生命啊。接下去是约翰一书五章五章十节哈，就是神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呢就是拥有了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生命。好，我们接下去看啊，其实不单是圣经里面在启示录讲到教会的时候，也是讲到这有这三方面的因素在里面哈。这三方面的因素啊，其实这些教会呢，它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特点是它有特别的有爱心，但是有的教会没有真理的教导，或者是受到不好的教导的影响。或者有的教会他们是没有生命，或者是有的教会他们有真理也有生命，但是没有爱，所以这就是这些欠缺了。我们就看其中一些啊，启示录第二章那里说到，我知道你的行为，那是对这个以弗所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就是生命的这种表现了。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个就是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有真理。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有那个生命。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是要回想到就是以弗所教会，其实也不单是针对，有的人说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代的教会是属于以弗所的时代的教会，有一些时代是，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针对某一个时代或者是某一个教会，其实也针对我们个人啊。为什么？因为到最后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不是某个时代某个教会，而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呢都有一些因素呢 有一些我们的我们某我们的其实我们的本身哈，我们本身有的会特别的有这个知识，或者有着生命却没有爱；有的是特别有这个爱，有这个生命，但是却没有知识。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适用哈，我们都适用。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生命的阶段里面，我们是特别充满了真理，或者是在我们的某一个生命里面，我们是充满了爱，但是却没有坚持那个真理；或者在某一个生命里面，我们充满了或者是我们慢慢失去了生命的那个动力啊。所以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了，不是只是某一个教会某一个时代，其实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适用啊。在这个第二章的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那里，也是责备别加摩的教会说，我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在你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教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看见别加摩的教会，他们是没有这个他们还有坚守上帝的名啊，没有弃绝上帝的道，但是呢，他们却呢。领受那个巴兰这些意义这些不正确的教导，虽然他们有那个心为主来忠心啊，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个真理的这个教导。那第三章第一节来说，撒迪的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所以他们有这个名是活，但是其实是死。所以耶稣基督要他们回想啊，他们是从哪里领受的。然后这等等呢，这些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起诉的这教会其实也是我们本身个人的生命的一个反省。那么那些没有爱的又如何呢？其实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见没有爱呢，根本就是不认识神，因为呢，神就是爱。好，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说，若有人不爱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那里说到，若有人不爱主呢，这人呢可咒可诅，哇，很严厉的警告啊！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神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呢对他呢有那样的爱啊。你看见，在不单是这样，这样的观念啊，在开始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记载啊，在创世纪那里三章六节，那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呢，他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能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他有智慧就分别善恶嘛，有分别善恶就是对那个真理有那个认知哈，有那个良心的认知。有良心的认知不代表说他会按着良心来做事啊，所以这是一点啊。我们认识到一些错的事情，不代表我们是会做对的啊，我们可能也是会犯错。所以然后神的审判是什么呢？创世纪三章六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他能够分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神就将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这个是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啊。所以上帝，你看见夏娃，就是上帝呢创造人，本来就是要人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但是呢，夏娃、亚当他们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也是要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但是这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神要人像神呢，是照着神的心意啊。但是人要人自己像神呢，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所以他们人呢，就是要打算呢离开了神，不再依靠神，是要做自己所要做的事。所以你看见人一旦离开了神呢，就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要人呢回转到他的面前，跟他有那个爱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 就是什么都不能做，是不是什么都不可以做呢？其实那一段什么都不能做，就是不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啊，就是没有那个爱。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啊，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东西，但是都不受神的这个承认啊，因为我们建立的好像建造这个在沙土上啊，就是没有那个爱的基础。就是神让我们做的，就是要有那个爱的基础，并且呢是以神为我们的根基。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神有联系。好，我们就是跟着这样的这个原则哦，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本身哦，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然有一个故事的例子啊，也讲到一个母亲啊，她是疯的啊，疯的母亲，然后这个儿子他是很讨厌这个母亲，因为他是疯的，然后他小的时候来看他，他同学都笑他，因为这个疯的母亲是在路边好像遇到一个，然后那个他的爸爸呢是有意外的，然后在乡下啊，娶了这个母亲啊，然后娶了这个太太，然后为了要传宗接代，然后就生了这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却不接受他的妈妈，不能够接受他妈妈是一个疯的人。但是这个疯的妈妈呢，她对她虽然是很多东西就是不合乎常理啊，但是她对她的儿子呢有一颗坚定不移的爱。他对他的儿子呢，总是呢不离不弃。所以有一次，他就是在他当他儿子慢慢接受他的时候，慢慢能够喜欢他所带来的果子啊，他就在山上面采啊。但是谁知道他就摔下来了，死了。他死之前还握着那个他儿子喜欢吃的那个果子，所以儿子很感动啊，他儿子很感动。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个正常的那个认知啊，他也可能没有那个能够很好的应用，但是他有那个爱。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他们没有很多的知识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但是他们对人哦确实有那个爱。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去学习，去跟他们学习的，就是上帝要求我们的呢，就是我们要有那个爱。在哥林多前书一章那里讲十三章一节到八节那里就讲到，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样等等啊。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若将一切施舍将我所有的周济穷人，若没有爱就仍然与我无异。这些等等等做的一切呢，其实最后呢就是要有那个爱。好，不是说这些不要做啊，说这些不要虚空啊，不要做，不是，这些还是要做，但是我们做这些的时候呢要有那个爱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个榜样啊，爱的源头，真理的源头，还有生命的源头。在马太福音27章39节啊，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祭司那些人经过的人呢就说，你这拆毁圣殿的三日又建造起来吧，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呢也是这样的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够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的话现在就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和他同钉的那个强盗呢也是这样讥笑他。你看呀，耶稣基督是爱的源头，真理的源头，生命的源头，现在呢被人污蔑，被人家冤枉，被人家陷害、然后还被人家取笑，只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耶稣基督都默默承受啊，他是爱的源头反而被人所恨，他是真理的源头反而被人家所污蔑，他是生命的源头反而被钉十字架，看见吗？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就是回到上个星期有重圣执事有分享的啊，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啊。 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那里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不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看见吗？就是犹太人所求的就是生命的能力，是神迹啊。希利尼人外邦人所求的就是神的这个智慧。但是呢，保罗说我们却是求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不是这些我们没有呢？不是啊，是我们所看重的就是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不代表说保罗不要智慧啊，其实保罗也讲智慧，只是不是这个世上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因为这世上的智慧是什么呢？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神的智慧呢，是为了求神的荣耀，还有为了要爱人。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有的智慧。所以愿我们呢能够学习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反省啊。正如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内。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思想我们的周遭的人，我们是否有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中反省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到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中呢没有足够的爱。当我们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反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我们是不足够。当我们知道自己不足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的来依靠神。有弟兄到家庭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些家庭教会就常常觉得自己很亏欠，自己很亏欠主，自己这个是好的。但是假如常常处于这种亏欠啊，还是不够，因为我们还是要来依靠神。我们一方面知道自己亏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要去依靠神，靠神来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很应该有的这个表现。一方面我们是觉得我们是亏欠主，我们是罪人，然后我们是亏欠主，我们是不配得任何一切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什么呢？相信主，他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愿意靠着他来行他所要我们行的。这就是我们生命中应当有的。好，所以愿我们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反省，来看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也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继续不断地来信靠我们这位神。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承认自己许多的亏欠，但是我们也感谢主，你愿意施恩于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向你求恩。愿主你继续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晓得如何来爱你，也帮助我们晓得如何来爱人，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不去加害于人，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上帝的儿女。继续带领我们的以下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